一切忧虑卸给神，甘坚信。第四章，对付焦虑。很容易的就会发现，为什么有的人的祷告不总是带来功效。他们要你为他们祷告，信心的祷告和在祷告中得胜，但他们也要抓住他们的忧虑不放。你留意过腓立比书第四章吗？让我们再来看看它，在这里有指示和教导。为什么不在祷告上领受神的教导呢？难道你不相信神知道你和他自己谈论的是什么吗？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那是出自国王钦定本圣经。今天我们不谈论那种翻译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，在任何事上都不要焦虑，或是凡事都不可焦躁不安和焦虑。请留意，这是对祷告的教导指示。主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对付掉你的焦虑，对付掉你的担忧，这就是首先要做的事，并且那也是主给我除掉的第一件事。那个时候我对圣经的掌握还没有那么多，但神的灵却引领我与他的话语一致，所以首先做这件事，然后再祷告。要实行这段经文中的第二部分是很容易的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但如果没有第一部分，这第二部分便不会有功效。应当一无挂虑，这是第一步。你明白了吗？主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，凡事都不可焦躁不安和焦虑。首先你要完成这第一步工作。当你把神的话语带给人们的时候，一些人会出来指控你心肠坚硬，但是想帮助人并不是心硬的表现呀。有一次我在德克萨斯南部举行一个聚会，一位信仰全备福音的牧师通过另一个牧师联系我，问我是否可以和他面谈一次。我知道他正陷在许多麻烦困境中，所以我说，告诉他来我这里，我想和他谈谈。于是他来到那个城镇，告诉我他的许多问题，其中一件就是他被人控告了，单请律师就会花掉很多很多钱，困难像山似的堆在他面前，但是如此的紧张担忧以致他几天吃不下东西，因为他担忧，急躁的满是焦虑，他的胃猛跳不止，他的胃甚至连一点水都承受不了，在晚上他也不能入睡，所有冲他来的一切他都必须面对，他充满了焦虑，他想让我给他祷告，使他能有祷告的信心来清除掉所有的问题。我意识到，在我能让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之前，我必须对付掉他的焦虑。我也给他同样的经文，和给你们的一样，鼓励他卸掉所有的挂念、焦急、担忧和牵挂，交给神，然后再带着他的问题到主面前祷告。他说，主为什么不倾听我的祷告？我祷告、祷告还是祷告，我做了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，但我仍不能得到解脱。他充满着焦虑和惧怕，那又是为什么？我开始告诉他圣经所说的是什么。接着，这位重生了的、被圣灵充满了的、说方言的、信靠圣经的、相信神奇妙医治的、相信神迹奇事的、有着福音全备装备的牧师对我说，是的，没有一个人有你那么大的信心。我回答说，亲爱的弟兄，这不是信心的问题，你得到的圣经和我所得到的一样，我不是在向你讲述一些我没有行过的事，我不想夸大你的问题，但让我来告诉你我曾经所面对过的一些问题吧。然后我告诉他，他们比他所正面对的问题糟糕多了。他开始变得温和了，他问道，你做了什么？他看到了我的问题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还严重十倍。我回答说，我从来没有错过一顿饭，我从来没有错过一眨眼皮的瞌睡，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吧。在当时，试读本圣经已出版了， 所以我从中把这些经节读给了他听。我告诉他，我从我的床上下来，把这些经节向主读出来。我对他说，看啊主，你在这里告诉我说，凡事都不可焦躁不安和焦虑，我也不会那样去行，我打算做你所教导我做的。你说过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呈到你面前来了，并把它交付给你。现在我要感谢你给我的答案，然后去睡觉。现在你已接管它，你在我睡觉的时候做你的工吧。你是不是说那样做很容易就给你带来果效了？这位宣教士问道。不是的，我说，我没有说那样做是容易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会在午夜醒过来，那个问题又来袭击我了，我会开始想它，然后我便不能入睡了。所以我从床上下来，双膝跪下，打开我的圣经，把它读给主，我自己听。我会说，主啊，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不准备又重新拾起它，但魔鬼正企图把它带回给我，他把那个麻烦的图像带到我眼前，但这是你的问题了，你继续为此做工吧，我现在要准备回去睡觉了。我对那个传道人说，在前一两天里我有过一些痛苦征战，但我已经把它交到神的手中了，我安息了，然后他解决了所有的问题。接着这个传道人问道，你应该知道他是明白圣经的功效的，因为他是个相信全备福音的人。那会对我有用吗？我回答说，那当然对你有用了。那好吧，他说道，我会做的，我自己会去行出来的。后来我见到他时，他承认道，哦，我经过了一个激烈的征战，我不能入睡，但我从床上下来了三次，读你给我的那些经文，我知道他们就在圣经里，但我从来就没有在我的生活中把它们行出来。然后我说道，主啊，这是属于你的，我要把它交托给你。最后我终于入睡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他接着说，做起来更容易一点了。到了第三天晚上，仿佛一阵微风掠过，再过了这天晚上以后，我可以吃东西了，可以睡觉了，并且我的胃也不再猛烈跳动了。接着十天之后，他们就诉讼案件找到我说，案子被撤销了，事情也得到了解决，每件事都很顺利。我想，亲爱的主啊，那件诉讼案几乎将我致死，但是就在我把它交托给你的时候，你只用几天便解决了，哈利路亚。大声地对主说，他是我们的重担背负者。现在再将他个人化，他是我的重担背负者，他知晓我的一切，他背负我的重担，我将重负交付给他，哈利路亚。几年以前，我们在图沙市刚开始建立瑞玛圣经训练中心，有四座大楼正在施工中，这使大量的现金流失，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中，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更有理由不得不担心了。也许有人会那样，但是我拒绝那样。一位牧师朋友和他的妻子来这里参观，我们驱车带着他们绕了整个区域一圈，只给他们看我们正在修建的是什么。我记得他对我说，哦弟兄，哦弟兄，我知道你一定正背负着沉重的负担。不，我说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重荷，我不挂虑，不担心，不焦急，没有负荷，也没有重担，哈利路亚。我没有告诉他，当时我们正处在举步维艰的困境中，后来也一点没有向他提起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将他交托给主了，主照料这一切，他会在此做工的。相反的，我告诉这位牧师，关于这件事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就算他倒闭了，泡汤了，我也不会受到一点干扰。一开始我就不想做他，我不想建什么学校，我正沉浸在外出环游宣教的事工中，非常欢喜投入，从一个奋兴运动到另一个奋兴运动，从一次集会到另一次集会，我正在事工的巅峰，然后主来了，打破了我的正常生活， 我从来就没想过建立任何训练中心，我一个也不想，但主却说去做。告诉你我是怎么对主说的吧，我非常坦白率直地跟他说话，我没有用宗教的辞藻跟他谈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认为他了解我们，我就是很坦白地告诉他，因为他是我的父亲。我对他说，主啊，不管怎么，我不想建这所学校，它不是我的计划，也不是我的想法，我不想做，而且我还是不想做。但你说要去做它，我们做的是你所要我们做的事，我就准备把它交托给你吧。他不要想搅扰我，给我添麻烦，我将一点也不会难为情。如果我们将它关闭了，他不要想使我尴尬，我是不会尴尬的。我把它交托给你，如果它不成功，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？我将走遍全美国去谈论你，我会告诉他们是你不够本事开这学校的。就这么定了吧，你掌管他，我仍然不会错过一顿饭，不会错过一眨眼的瞌睡的。接着我告诉这位牧师，我每晚睡得很香，每天也吃得很好，与此同时他在那个工程上做工，这样那样的，他成功地把它建立起来了。你能够看到，那就是